欢迎，在座的有一些是熟悉的面孔，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网上的可能也有一些是熟悉的面孔，也有一些是第一次见面。无论我们是彼此认识的，还是彼此不认识的，我们在这个主日当中，我们因着是神的儿女，因着神的爱的缘故，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神，就是一件非常充满欢喜快乐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我们都盼望我们的一生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我们都盼望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我深深的相信，没有任何人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充满着忧愁、充满着哀伤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他每一天都是很忧愁、很伤心、不喜乐、不快乐的。可是我们想喜乐，我们想高高兴兴就能喜乐起来，就能高兴起来吗？不一定的。特别是当我们碰到很多让我们哀伤、让我们担心、让我们忧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难开心起来，很难有喜乐。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即使在充满着患难、充满着让我们心里面哀伤的情况之下，仍然有喜乐，仍然充满着欢喜快乐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疑问。这也是历世历代以来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疑问。2000年前，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们很感恩，神给我们有怜悯，他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疑问，我们有这样的挣扎，他就把答案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就是在罗马书第5章1到5节。刚才姐妹用她非常饱满的声音带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仔细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才是真正的喜乐，我们怎么才可以无论是让我们哀伤、让我们忧愁的环境下面仍然可以有喜乐。好，我们今天一起好好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看前文后文，也要看仔细的来看它的逻辑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3章是讲什么？讲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第4章用旧约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因信称义是对的。那第3、第4章讲完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第5章就开始讲因信称义带来的好处。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有这样的信心的缘故，我们就被称为义了，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那么，我们被称为义，罪得赦免之后，带来有什么好处呢？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得与神相合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得与神相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就有和平，就和平共处了。人在因信称义之前，因为是罪人，我们背逆神，远离神，不听神的话，得罪神，神就要处罚我们，所以人跟神之间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可是我们因为信耶稣了，我们归向神了，我们也愿意听神的话了，神也赦免了我们的罪，不再处罚我们，那人跟神之间就有和平，这就是这里相合的意思，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的其中一个的好处。而好处不光只是这一些，接下来保罗又接着说，我们又借着他，那这个他当然是耶稣基督啦，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信他而称义啦。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得到了现在的这些恩典。那这个恩典包括称义了，也包括跟神有相合了。那还有什么呢？接着，并且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一个好处不光只是称义了，不光只是跟神之间有相合了，而且还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姐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里的动词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状语，这里的意思是说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我们欢欢喜喜，也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会欢欢喜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欢欢喜喜呢？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欢喜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处罚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欢欢喜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信了耶稣称义了，我们就可以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欢喜喜。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简单的来说就是神的这一些属性，彰显神的荣耀就是把神的这一些的属性，他的尊贵，他的大能，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这一些的属性显出来，就是神的荣耀显出来。所以神的荣耀简单来说就是神的这一些的属性。那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注意，盼望神的荣耀不只是说是盼望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也包括盼望将来可以拥有他的一些的荣耀，也就是拥有他的一些的属性。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非常清楚地说，将来我们和基督和神要一同得荣耀。那这个荣耀当然是神的荣耀，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神的一些的形象，一些的荣耀的。可是因为犯罪，我们亏缺了，我们丢失了那一些的属性，那一些的荣耀。将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跟神可以一同得荣耀。那也就是说有一些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些神的荣耀，神的属性我们可以得到。所以盼望神的荣耀是指盼望将来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也将来可以得到神的一些的荣耀，一些的属性。那人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可以欢欢喜喜，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的好处。那这两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了可以称义，这当然是好处，可以跟神之间有相合，有平安，那当然是好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欢喜，这都是因信称义带来的好处。那么如果我们从喜乐的这一个主题来说，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有喜乐这一个好处，那需要因信称义，需要信耶稣。所以这里关于喜乐这个主题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喜乐的前提是信心。盼望大家都可以记住这第一点，喜乐的前提是信心。这个信心当然是指的信耶稣。我们都希望我们都可以每天，我们每一天，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充满喜乐的。那我们就需要知道喜乐的前提是什么。喜乐的前提是信心，是信耶稣。喜乐的前提不是其他的事情，不是那些金钱名誉钱情色的满足。我们中国人说很伤心的时候，很忧愁的时候就喝酒，可是我们都知道借酒浇愁，愁更愁，你会更加伤心，更加忧愁，更加没有喜乐。那些金钱情色的满足如果没有限制，那是个无底洞，你陷进去之后越陷进去越来越痛苦，没有喜乐。真正的喜乐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信心，就是信耶稣。 我们很多的生活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很多的欲望，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地位，我们都想得到，都盼望得到，我们就会很开心，会很喜乐。可是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处在那样的情况下面，当我们得到那些金钱、情色各方面的满足的时候，其实如果没有限制，没有信心，带给你的是越来越多的痛苦。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讲的是墨西哥的一个大毒枭的故事。那个大毒枭因为贩毒赚了很多的钱，还想赚，越赚越多，到后来赚的已经不是人家的血汗钱了，但赚的是人家的命的钱了，赚了很多的钱，家里面非常的富有，可能那个黄金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用了，说连厕所的马桶都是镀金的，可是整天充满着忧愁，整天害怕别人来抓他来枪杀他，所以家里面的那个窗户全都是防弹玻璃的，当然整天处在这样恐惧当中是没有喜乐的，当然最后还是被抓了，抓到之后家里面的那个黄金那个美金说是要用大卡车来运的，非常的富有，可是根本就没有喜乐。他告诉那些抓他的人说，他说这一下我放心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以前总是担心被抓，被人家来枪杀，这回我终于被抓了，不用再担心了。喜乐的前提是信心，喜乐的前提不是金钱、名誉、情色的满足，喜乐的前提乃是要信心，喜乐的前提也不是我们靠假神，也不是我们靠某一个人，甚至都不是靠我们自己，假神、偶像靠不住，别人也靠不住。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最让你伤心、最让你痛苦的，可能就是你认为最可靠的那个人，可能就是认为你最亲爱、最值得依靠的那个人。靠人靠不住，靠你自己也靠不住。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发火。在家里面有小孩的时候，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有时候发火，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发火，可是第二天继续发火。你想，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你怎么可能跟自己带来真正的喜乐呢？所以喜乐的前提也不是靠假神，也不是靠别人，也不是靠自己，而是依靠神，有对他有完全的信心。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完全依靠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喜乐，真正的高枕无忧。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有这样子的依靠，真正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才会放下心来，才会真正有喜乐。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在上大学。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女儿跟她的几个好朋友要去纽约玩，那因为是学生，所以没什么钱，他们就订最便宜的机票。那到美国去要订最便宜的机票，那是要早晨很早的，那他们订的是早上6:30的机票。那6:30的机票为了赶上那个飞机，必须在4:00之前要赶到机场。那为了4:00赶到机场，家里面就得3:30出发。那为了3:30出发，那他就得3:00要起床。所以前天晚上我们就商量好，他3:00把闹钟调好3:00，然后他起来洗洗脸，3:20来叫我，那我就一起来，因为夏天也很方便，一起来衣服一穿，3:30之前就可以送他。那晚上就睡觉。第二天早上3:20的时候，我枕头边的闹钟就把我叫醒了，那我立刻就起来。我发现是闹钟把我叫醒的，不是我女儿把我叫醒的。然后我就赶紧推出房门，结果发现家里面黑乎乎的，根本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赶紧去敲我女儿的门，结果我女儿还在睡觉。然后我就叫她，你不是说3:00醒过来，3:20叫我吗？怎么还在睡呢？ 你闹钟没听见吗？他说我闹钟听见了。我说你闹钟听见了，为什么你喊不起来叫抱抱呢？他说我等着你来叫我。我说你怎么知道我3:20会准时起来叫你呢？他说抱抱，你有一个习惯，早晨什么时候无论是要什么时间起床，你都会有闹钟调好的，你是一个很准时的人。他知道他的抱抱是一个很准时的人，肯定不会，而且也很爱他，肯定不会让他错过时间的，所以肯定会来叫他的。他完全的对我放心，完全的相信我，所以他一个晚上高枕无忧睡到3:20。那当然很辛苦了，我3:00起来给他送到机场，回到家4:00再也睡不着，所以一整天都是半梦半醒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有真正的喜乐，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个前提，这一个前提就是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是信耶稣基督，而不是信那些的个人，也不是信自己，也不是信那些金钱名誉情色的满足。盼望大家想要有真正的喜乐的，先记住这第一点，信喜乐的前提是信心。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保罗怎么说。刚才在第5节的后半部分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前面我做了解释，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意思是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怎么欢喜？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那也就是说，盼望神的荣耀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真的喜乐。所以喜乐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荣耀的，对他的荣耀的盼望，就是既盼望见到他的荣耀，也盼望将来可以拥有，可以得到他的这些荣耀，这些的属性，那我们就会有喜乐。接下来保罗说，那如果患难的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喜乐呢？接下来3节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当中怎么可能欢欢喜喜呢？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苦难，或者有过一些的难处，比方说车祸。当我们出了车祸，我没有听到有人说，哎呀，出了车祸了，所以很开心，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寻求赔偿。我也没有听到有人说，哎呀，出车祸了，很开心，明天要去花钱修车了。出了车祸，有一些这样的难处，是很难有欢欢喜喜的。可是保罗这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光是在盼望神的荣耀当中欢喜，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为什么在患难中也会欢欢喜喜呢？接下来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原因。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后面讲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一大段话跟前面在患难中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们需要给它搞清楚。因为字面上很显然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需要仔细来看。他说，因为我们知道患难会生忍耐，当然这个忍耐不是那种很被动的忍受，这个忍耐是指的那种坚韧的那种品格。所以患难然后能够让我们有那种非常坚韧的坚毅的那种品格。那这样的品格之后呢，患难生老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又生老练。这个老练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人做事情非常老练的老练，这个老练是指的经过患难，你生出了这个坚韧的品格之后，你的品格继续的有更多的提升， 那些不好的消除了，剩下的都是那些纯净的、非常完美的、非常成熟的、非常优质的品格。比方说，经过患难之后，你的那些软弱，你的那些对人的那种嫉妒等等一些不好的都消除了，剩下的都是纯净的、美好的。这个就是这里的老练的意思。那后面说老练生盼望，这个盼望跟前面盼望神的荣耀的盼望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也是指的盼望神的荣耀。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羞耻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很害羞很不知廉耻的那个羞耻，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羞耻是说盼望不会落空以至于让你失望。所以他重点要讲的是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是会实现的。那这几节的经文加起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患难之后，我们的品格当中会有坚韧的部分会得到提升，这个时候我们那些不好的都已经消除了，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其实是不重要的，我们就懂得去抓住那个最重要的，而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盼望，就是盼望神的荣耀，而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经过这样的患难，我们知道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是不会落空的，我们就有喜乐。这就是这里讲的患难中有喜乐的原因。所以有喜乐的原因，真正的喜乐的原因是盼望，这是第二点。喜乐的原因是盼望，当然这个盼望是盼望神的荣耀，盼望见到神的荣耀，盼望将来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属性。这个盼望不是我们在世上这些短暂的时间当中这些有限的盼望，我们在世上这些短暂的时间当中这些有限的盼望不是带给我们真正喜乐的盼望。可能这些在世上短暂的盼望能够带给我们一时的喜乐，但是不是真正的喜乐。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跟我差不多的年龄，可能五十多岁，都盼望可以早点退休。可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不要盼望早点退休，退休之后很难受，礼拜一到礼拜天感觉整天都像礼拜天，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因为他没有孙子可以来招待。那我就问那个有孙子的那些退休的人，他说很辛苦，两个孩子都是我们带，而且现在已经七十岁了，体力也不行，但是不帮他们带又不行，他说也很痛苦。世上这些短暂的盼望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我们可能曾经盼望功成名就，我们可能也曾经盼望像比尔盖茨那样子有钱，可是当我们职业越做越好，我们会发现压力越来越大，带给自己带给家人更多的愁烦，喜乐越来越少。真正的喜乐是盼望，这个盼望是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看见神的荣耀，盼望将来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属性。我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在团契当中跟那些做见证的弟兄姐妹讲圣经当中的一些话，有时候他们觉得好像是我在骂他们，但是事后他们知道这节经文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常常上台做个人见证的。我们做个人见证的时候是不是会常常讲，哎，失业了，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了，哇，很感恩很喜乐，是不是？好， 或者说生病了然后得到了医治，很感恩很喜乐啊，这些见证都很好。可是我们的见证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不是真正的喜乐。因为那些的见证所告诉我们的只是在世上的那个工作那个时间，你需要在世上的这些工作这些当中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对神荣耀的盼望，那才是真正的喜乐。因为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如果靠基督只想在今生有好的工作，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靠基督只想在今生病得医治比别人健康，那比别人更可怜。因为那些的盼望都是暂时的，都是有限的，都会过去的。真正带给我们喜乐的盼望是对神荣耀的盼望，是盼望可以见到神，看到神的荣耀，可以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那一切的属性，这才是真正的可以带来喜乐的原因。喜乐的原因是盼望。我们带给我们真正喜乐的这个盼望，甚至都不是在世上有一个让你很舒服的教会或者团契，让你很舒服的那个教会，让你很舒服的那个团契，那个时间也会过去的。而且让你很舒服的那个教会，让你很舒服的那个团契，如果不传福音，不教导圣经，只是在一起吃吃喝喝，你好我好，那跟外面的俱乐部没有区别，那个不会带给你真正的喜乐。我们在世上的这个盼望，真正的盼望也都不应该只是盼望我们的侍奉很有果效，盼望我们的侍奉很有果效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喜乐都不应该建于那个盼望之上。因为你所盼望的那个侍奉的果效很有可能达不到，那么达不到难道你就很失望，就很痛苦，就很悲伤吗？不，因为你还有更永远更美的盼望，就是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看见神的荣耀，盼望将来得到神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喜乐。我这几天一想到今天要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想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就很开心，心里面很有喜乐。可是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要离开这里了，而且我也不知道将来我还会不会有机会来这里讲道，那么我是不是就没喜乐了？不是，虽然能够来讲道很喜乐，可是我真正的喜乐不是因为来这里讲道，真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可以得到他的荣耀，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记住，喜乐的原因是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世上这一些有限的东西，也不是教会里面这一些的短暂的时间，而是神的荣耀的盼望。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喜乐的原因是盼望，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我们再来看下面一节的经文，在最后一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一节的经文和那个因为要解释的所以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最难的，盼望我们可以仔细来看。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什么意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有圣灵内住，就有神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指的圣灵光照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充充丰丰富富的感受到神的爱，这个就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意思。我再讲一遍，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圣灵让我们可以充充分分丰丰富富的感受到神的爱，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这一节经文是说，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要解释前面的。解释前面的什么呢？盼望不至于羞耻，解释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不会落空。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神的盼望是肯定会实现不会落空的呢？原因是圣灵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神的爱，这是这里字面的意思。圣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这是这里的字面的意思。可是这个因果关系，这个字面的意思所带出来的因果关系很不容易理解。为什么我心里面充分感受到神的爱，那么就可以肯定我的盼望不会落空呢？圣经当中有一个类似的道理，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将来作为神的后嗣会得到他的好处。可是得到神的后嗣，作为神的后嗣得到他的好处的这一个凭据是什么呢？是圣灵。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我们肯定会作为神的后嗣得到该享受的基业，该享受的好处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有圣灵。这里的意思也是类似，我们怎么知道将来肯定会看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荣耀呢？因为我心里面感受到了神的爱。我知道我这么讲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假如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父母非常的爱他，家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个卧房，他的妈妈也常常做他喜欢吃的东西，可是这个儿子大逆不道，离家出走好几年，也不回家看父母，也不跟父母联络，在外面跟人家鬼混。可是这个父母呢，很爱这个儿子，虽然这个儿子不回家，好几年都不回家，可是这个父母常常打电话告诉这个儿子，跟他说，儿子啊，我们爱你，无论你怎么样子背逆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伤心，我们都爱你，你那个卧房我们永远给你留着，你任何时间只要回头回到家里来，那个卧房还是你的，妈妈还会给你做最好吃的，爸爸也会去车站会去接你，一直告诉这个儿子。假如过了几年，这个儿子突然有一天后悔了，想要回家了，那么他回家之后，他的爸爸妈妈还会不会接纳他？家里面还会不会有一个很温馨的属于他的卧房？他的爸爸会不会去接他？他的妈妈还会不会做给好吃的给他？他如果有这个疑问的话，这个疑问容不容易消除？很容易消除，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很容易消除。原因就是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爱他，他心里面可以充分地感受到爸爸妈妈常常给他打电话，常常告诉他我们爱你。他心里面因为充分地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对他的爱，所以他知道回家之后爸爸妈妈会完全地接纳他，还可以享受到那些的好处。这里的意思也一样，我们怎么知道将来我们肯定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那些荣耀，得到神的那些属性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充分地感受到了神的爱。前面讲了，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有盼望。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盼望不会落空呢？证据是什么呢？心里面有爱，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所以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是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而有盼望那就会有喜乐，所以喜乐的真正的证据是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我想再讲一遍，我知道这个逻辑关系不容易理顺， 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有盼望。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证据在哪里呢？证据是我现在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我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是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有盼望就会有喜乐，因为盼望是喜乐的原因。所以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是喜乐的证据。这是这里的关于喜乐这个主题的第三点。喜乐的证据是有爱。喜乐的证据是有爱。弟兄姐妹，大家想想看，无论你个人还是你周边的人，那些很有爱心的人，感受到教会的爱、家里父母的爱、孩子的爱，是不是很喜乐的？那些恨家里面的人，恨这个恨那个那样的人，心里面有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喜乐，你看他是不是心里面有爱的，是不是心里面有感受到别人的爱，又爱别人的，心里面感受到别人的爱又爱别人的，那个人是有真正喜乐的。当然我们说，如果我们心里面充分的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也爱神，我们也爱人，那才是真正有喜乐的。所以这里的第三点，喜乐的证据是有爱。我们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也爱神，我们要把这份爱分享出去，去爱更多的人，那你就会享受到更多的喜乐。生活当中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可能你很贫穷，可能你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因为你感受到了神的爱，感受到了家人朋友弟兄姐妹的爱，你也愿意去爱别人，你肯定是充满喜乐的。我再讲一个我女儿的见证。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讲我儿子的见证，弟兄姐妹说你应该多讲一点你女儿的见证，所以我最近就收集了我女儿的见证，刚才讲了一个，现在我再讲一个。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女儿比我儿子只大一岁，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分开过。到我女儿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天。可是当我女儿六年级，我儿子五年级的时候，我女儿他们学校组织他们到外地去旅游，礼拜一去，礼拜四回来。哇，那是我女儿生平第一次跟她的弟弟分开。然后她告诉我，在外面住了四天，很想家，很想爸爸妈妈，很想弟弟。然后在回来的路上，那个开车要开四五个小时，路上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就有肚子饿了，就去买那种饼干吃。那个小库克饼，那个小饼干一袋里面是两块饼干，那些小孩子就去买那个饼干，买完之后上车，他们就吃那个饼干。我女儿告诉我，那个饼干很好吃，那个肚子呱呱叫，但是吃着那个饼干，那个听着那个大家都在吃的那个声音，她觉得真美，哇，很好吃。可是当她第一块块吃完，准备吃第二块的时候，她突然想到，她的弟弟也很喜欢吃饼干。这么好吃的饼干，他的弟弟肯定很想吃，所以他就把那一块饼干就放在包里面，就留下来不吃。大家想想看，一个12岁的小孩子，肚子还在咕咕叫，还在饿的，有一块饼干很好吃的，吃了一块还有一块，周边的那些小孩子都在那边吧嗒吧嗒吃着饼干，而且都在那边说，哇，饼干真好吃。所以他也很想把剩下的那一块吃掉，可是又不能吃。大家想想看，这小孩是不是有点可怜，流着口水，饿着肚子，听着别人说这饼干真好吃，可是他又不能吃。但是我女儿心里面很开心，很喜乐，因为她就在想，再过一会回到家，她可以把这一块饼干给他所疼爱的弟弟吃，他想象弟弟吃着这一块饼干那个开心的样子，所以他心里面也很开心很喜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知道他也很喜乐呢？因为他心里面有爱， 这个就是他喜乐的证据。喜乐的证据是有爱。真正的喜乐靠装是装不出来的，可能能装一天两天。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有真喜乐呢？你看他是不是真有爱的，心里面充分的感受到神的爱，心里面也完全的爱神，也把这个爱可以散发出去，去爱周边所有的人，这才是真正有喜乐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真的爱神，真的爱家人，真的爱教会，爱教会的传道人，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是有真喜乐的。当然如果反过来，你说你很有喜乐，可是你很恨你的家人，你很恨教会的领袖，很恨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恨教会的传道人，我不相信你是有真喜乐的。因为喜乐的证据是有爱，你没有这个证据，怎么可以相信你真有爱呢？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喜乐，真正的喜乐的证据是有爱。那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喜乐的前提是信心，是信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他，仰望他，不是靠个人，不是靠金钱名誉情色的满足。喜乐的原因是盼望，这个盼望是对神荣耀的盼望，盼望见到神的荣耀，盼望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属性，而不是在世上这些都要过去的短暂的盼望。喜乐的证据是有爱，心里面充分感受到神的爱，也完全的爱神爱人，这才是有真正的喜乐。盼望弟兄姐妹，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都可以知道什么才是有真正的喜乐，让我们可以记住，真正的喜乐的前提是信心，真正喜乐的原因是对神的盼望，喜乐的证据是心里面有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充满着喜乐的，都是在这个盼望当中有真正喜乐的。我们也可以让周边的人感受到我们的喜乐，也愿意跟我们一样来神的面前来信靠他，成为神荣耀的儿女。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人生在世，我们常常会盼望那些世上短暂的东西，我们也会在世上有很多的患难，以至于常常让我们忧愁，你就将你的话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喜乐的原因乃是盼望，喜乐的前提乃是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我们因为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有真正的喜乐。喜乐的证据乃是有爱，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将这个爱散发出去，以至于众人都愿意因着我们的见证可以来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感谢阿爸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